但丁和《神曲》。十四世纪初，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，这是一场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。它的中心最初在意大利，后来扩及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西班牙等地。文艺复兴的概念最初是意大利的艺术家们提出来的，意思是主张复兴古希腊、古罗马时期的古典文化。其实它并不是单纯的复古，而是反封建的新文化的创造。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文主义为思想核心，它以人为中心，主张人的尊严和价值。它歌颂爱情，要求个性解放，发展个人才智，提倡冒险精神。他提倡人性，反对神权。总之，人文主义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要求。但丁就是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杰出代表人物，他的长诗《神曲》无情地批判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，表达了对人类理想的追求，使人们看到了新思想文化的一缕曙光。恩格斯称赞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，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。但丁于1265年诞生于意大利最大的手工业商业城市佛罗伦萨。他是古罗马人的后裔，曾祖父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，立下战功，受封为骑士。后来家道中落，到他父亲时已沦为普通市民。他的父亲是法庭的文书。但丁的少年时代在故乡度过，他很早就开始学习拉丁文、诗学、修辞学和古典文学作品。青年时代的但丁更是博览群书，多才多艺，对各门学科都有很深的研究。他特别推崇古罗马诗人维吉尔，把维吉尔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。在但丁的一生中，有两件事对他影响最大。第一件是爱情。青少年时代的但丁曾热烈地爱慕着一个名叫贝亚特里奇的少女。但丁与贝亚特里奇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274年。那年春天，九岁的但丁跟着父亲去贝亚特里奇家赴宴，第一次见到了同是九岁的贝亚特里奇。他容貌清秀，仪态端庄，身着红衣，谈吐不凡。但丁一见面就喜欢上了这个女孩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但丁一直把贝亚特里奇当作自己的爱慕对象。九年后，但丁又一次在街上意外地碰到了她。那天18岁的贝亚特里奇穿着雪白的衣服，高贵而端庄，与两位女友正在逛街。但丁有些不知所措，站在边上忘了打招呼。倒是贝亚特里奇微微一笑，大方地向但丁致意，还热情地向他施了一礼。诗人非常激动，觉得自己已到天堂的边际了。此后他们两人再未相见，但是但丁已深深地陷入对贝亚特里奇的思念之中。后来21岁的贝亚特里奇与一个银行家结婚。不幸的是1290年贝亚特里奇就因病去世了，死时才24岁。对贝亚特里奇的死，但丁悲痛万分，感到一切都失去了生气。一年后，但丁写诗赞美贝亚特里奇，抒发自己对他真挚的爱恋之情，寄托自己的哀思。这部诗集取名为《心声》。诗人在诗中说，贝亚特里奇就是爱情的化身，他有说不尽的温柔，说不尽的高雅。 他的光辉竟使天上增加了荣耀。但丁在《新生》一书中发誓，要创作一部绝世之作。诗人后来在伟大的长诗《神曲》中实现了自己的诺言。在《神曲》中，贝亚特里奇成为但丁游历天堂的引路人。对但丁影响巨大的第二件事，是他积极投身于佛罗伦萨的政治斗争。1300年，但丁作为医药行会的代表，参加佛罗伦萨最高行政会议，当选为六名行政官之一，任期两个月。当时的意大利正处于分裂状态，而佛罗伦萨又是政治斗争激烈的城市，城里的政治势力分为黑白两党，黑党代表的是贵族的利益，支持教皇，白党代表商人利益，反对教皇。但丁坚决地站在白党一方，反对教皇拥有世俗权力，这使教皇大为恼怒。但丁期满卸任后，黑党当政，黑党对但丁大肆迫害，竟将他终身流放，永远不许回佛罗伦萨。但丁从此开始流亡生活，这期间他周游意大利各地，访友讲学，熟悉了社会各阶层，丰富了人生阅历，加深了对国家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。1304年，但丁意识到返回家乡的希望已不存在，便决心著书立说。晚年的但丁定居于古城拉维纳，并受到拉维纳统治者的保护和支持。在拉维纳，但丁生活安定，他把绝大部分精力用于《神曲》的创作。《神曲》不是用拉丁语，而是用意大利方言撰写而成。《神曲》的意大利原文是《神圣的喜剧》。《神曲》全长14000多行，分为地狱篇、炼狱篇、天堂篇三部分，每篇33歌，加上序曲，共100歌。在我人生旅程的中途，我从一座幽暗的林中醒来，我在里面迷失了正确的道路。全诗以中世纪文学特有的幻游形式开始，叙述但丁在人生的中途所做的一个梦。在梦中，但丁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中迷了路，黎明时分，他在阳光的沐浴下朝山顶攀登，突然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三头猛兽，豺、狮、狼。诗人惊慌呼救，这时出现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，他受但丁情人贝亚特里奇的委托前来搭救但丁。但丁在维吉尔的带领下游历了地狱和炼狱，地狱共九层，上宽下窄，像一个大漏斗。地狱阴森恐怖，凄惨万分，凡生前做过坏事的人的灵魂都被罚在地狱中受刑，并根据罪孽的大小安排在不同的层次，罪孽越重越在下层，所受的刑也越重。例如，但丁把迫害过他的教皇安排在第八层地狱，让他头朝下的埋在地洞中。炼狱里的灵魂罪孽较轻，炼狱是一座浮在海上的山，也分为七层，生前犯有罪过但可以得到宽恕的灵魂在那里忏悔罪过，断除孽根后，他们可以升入天堂。在炼狱山顶上的地上乐园，维吉尔隐退，贝亚特里奇来到诗人身边，引导他游历天堂。天堂庄严光辉，充满欢乐和爱，住着生前正直行善的人。天堂也分为九重，九重之上是上帝的天府，天府是上帝和天使们的住所，充满着光芒和爱，这里才是人类的理想境界。 神曲虽然描写的是梦幻世界，却是现实的反应。一行行优美的诗句，无不带有诗人强烈的爱憎情感。地狱是现实的社会，披着宗教外衣的教皇教士，干着不可告人的卑鄙勾当，使世界陷入悲惨的境地。天国是人们争取实现的理想境地，炼狱是从地狱到天堂的必经之路，那里充满苦难，但有光明的未来。1321年，神曲的最后一篇《天堂篇》脱稿不久，但丁不幸染上疟疾，于同年9月14日逝世于拉维纳。拉维纳人民隆重地安葬了但丁。几百年以后，佛罗伦萨终于想起了自己的伟大诗人。佛罗伦萨人想把但丁的遗骨迁回去，但迁葬一事遭到了拉维纳人民的坚决反对。他们认为但丁是属于他们的。拉维纳人民毫不客气地对佛罗伦萨人说，诗人活着的时候你们拒之门外，诗人死了你们却要迎回他的遗骨。因此诗人的遗骨至今仍然安葬在拉维纳。